想要深入了解旧约圣经，你必须认识神秘的古代近东，以及这些古代外邦和以色列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爱恨情仇。请听郭念平老师所主讲的旧约历史背景纵览。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郭念平老师。您正在收听的这门课叫做《旧约历史背景纵览》。在这门课中，我带大家认识神秘的古代近东，以及这些古代外邦与以色列之间有什么样的爱恨情仇。最近我们都在谈亚述，因为这是旧约中与南北两国有很深的牵扯的一个外邦，加上亚述本身的历史悠久，所以我们用了四堂课的时间来谈亚述的历史。今天我们要进入到圣经中与亚述有关的叙事。旧约中提到亚述的经文其实可以分成两大类，首先是摩西五经当中所谈到的亚述，篇幅不多，只有三处，而这三处经文其实都没有直接触及亚述历史本身。创世纪的两处经文比较偏向神话叙事，那民数记的经文是外邦先知巴兰预言的一部分。那另外呢，就是另外一类，就是历史书跟先知书里头谈到的亚述。那这个就真的是在谈亚述帝国时期跟南北两国之间的互动，以及先知如何看待亚述与南北两国之间的关系。那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历史书跟先知书的成书时间基本上是在被掳归回时期，因此经文所描述的观点是被掳之后的，也就是说一个晚期的以色列民的角度来回溯这个亚述帝国时期，是这个以色列王国跟这个亚述帝国是怎么样互动，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晚期以色列民的角度来回溯先前的历史，而不是在这个历史发生的当下所记录的，这会让我们在解读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不同。那么今天我们要先把焦点放在摩西五经，经文虽然不多，但是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神学问题，就是我们如何看待圣经中的神圣叙事。讲义的第三页，我们先很快概览一下五经当中提到亚述的这三处经文。第一个在创世纪二章十四节，讲到上帝创造了伊甸园，这个伊甸园周围有四条河流，其中一条是流经亚述的底格里斯河。那这里的亚述应该指的就是亚述城，它也确实是坐落在底格里斯河畔。第二处经文在创世纪十章六到十二节，提到挪亚的儿子韩的后代，韩生了古实，古实生宁禄，宁禄往亚述去，建造了尼尼微与加拉等城。然后第三处是民数记二十四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这个巴兰的预言当中提到基尼族要被亚述掳去，亚述也必被压制。那这段预言事实上很可能是后见之明啊，因为摩西五经成书的时间也是被掳以后，那这个时候的亚述早就被巴比伦灭亡了。好，现在我们要先把焦点放在创世纪十章六到十二节。这一段描述呢，意图使人将亚述甚至整个美索不达米亚都理解成韩的后裔。这背后其实隐含了一个很重要的神学观点，就是上帝从一本造出万族。但是这一个描述跟我们已知的人类学还有历史学是相冲突的。事实上不仅是这段经文，整个创世纪第十章都存在着叙事与已知史实不同的问题。 按着圣经的描绘，人类在大洪水之后，由挪亚的家庭重新开始，然后再扩散，成为万族万国。但是按着现在人类学的研究成果，人类在更早之前就已经遍布全球，发展出多元文化跟社群，这是考古给我们的这个实实在在的科学证据。好，那么问题来了，当圣经的叙事跟我们当代已知的人文科学知识有明显的冲突，怎么办呢？我们要么就是大逆不道承认圣经有错，要么就是拒绝当代的学术成果，成为一个反智的基督徒。这种两难的情况是否也同样困扰着你呢？接下来在这门课接下来的时间，我要跳脱这个亚述跟创世纪的经文，回归一个非常基础的神学问题，就是圣经文本要如何理解。圣经文本要如何理解？那其实呢，各位弟兄姐妹可以稍微回想一下，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阅读各式各样不同的文字讯息。请问你在看新闻的时候，跟你在看 FB 啊、微博啊，或者是 IG 啊、Line 啊这些文字，或者是你在看科学期刊，哦，那这一些性质的文字，你会用同一种标准来阅读吗？不会，因为你知道不同类型的文字，它其实是有不同的标准，这个才是一个最自然的阅读。那么，所以当我们今天来阅读圣经的时候，首要的是正确认识圣经的性质。你要先知道你在读的文本是什么样性质的，你才能够用适切的标准来阅读它。首先，圣经它不是一个百科全书，圣经写作的目的不是要提供完整而且正确的科学知识。因此，当圣经在对于这个自然世界的描述上跟现代科学有冲突的时候，不是代表圣经错了，而是它反映出圣经作者在他的那个时代对于当时候文化知识的理解。 OK， 同样的，圣经它也不是一个历史纪实，它不是史记。虽然旧约当中有一部分的书卷被教会称之为历史书，但是这一些历史叙事往往是带有神学诠释的视角，它是一种带有特定神学立场的历史在诠释，它不是一种超然客观的记录史实的这种性质。好，那么所以既然圣经它不是百科全书，它也不是史记，那圣经是什么？圣经的性质是见证。旧约叫做 Old Testament， 新约叫做 New Testament， 这个 Testament 就是见证。所以圣经的写作目的其实是为上帝做见证。旧约指出耶和华上帝是谁，新约指出耶稣就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道成肉身的神。基于这一个写作目的，圣经没有必要涵盖整全而正确的科学知识，圣经也无需提供准确而客观的历史记录，但是圣经所启示的那一位上帝是真实的，并且呢，人只要相信这个圣经所启示的上帝就足以得救。听到这里，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会开始觉得疑惑，圣经不是无误的吗？圣经不是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的吗？这个概念其实深植于 两岸三地还有北美的华人基督徒心中。不管你有没有听过圣经无误论这个名词，你只要扪心自问啊，你如果在你的想法里头，你很理所当然觉得圣经是不可能出错的，圣经不管在任何知识层面都应该是绝对正确的，恭喜你，你就是圣经无误论的信徒。 OK， 那圣经无误这个概念，最初圣经无误这个概念起初它只是一种想法，就是圣经是出于神的默示，所以不会出错。 OK， 这一个概念的起源确实是历代教会的思考和建构得出来的一个结论。早期像是这个奥古斯丁或者是这个中世纪的神学家阿奎那等等，他们都曾经说出就是类似的主张，圣经出于神的默示，因此不会错误。那么到了宗教改革时期，加尔文也很强调圣经的神圣权威。但是呢，这一些神学家，不管奥古斯丁也好，阿奎那也好，加尔文也好，这一些神学家都没有触及到圣经原始文本的议题。这一些神学主张的重点，这个所谓的圣经出于神的启示不会错误，这个不会错误的重点在于圣经不会误导人走向灭亡，圣经能够使人正确认识真理并且得救。这是圣经无误这个概念的起源，这个起源是对的。但是后来呢，启蒙运动出现，然后启蒙运动呢开始，启蒙运动之后理性跟科学开始被高举，然后这个影响了整个学术界的发展。那开始呢，有一些学者用历史批判的眼光来检视圣经，从这个用科学的知识来检视圣经里头的一些所描述的一些现象。当我们开始这一种批判的方式呢，产生了一个学科啊，叫做圣经高等批判学。圣经高等批判学，那这圣经高等批判学就是从这种考古啦，然后科学啊，然后这个历史学啊等等这一些，这些其他的学科，用这一些其他学科的方法来研究圣经。而当圣经高等批判学出现之后，在这一种检视底下，圣经文本就好像出现了很多的错误。所以呢，这个当圣经高等批判学出现之后，就开始有了一批学者，他们质疑圣经文本的来源跟内容的真实性。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前面提过的，比如说像这个创世纪第十章的描述，跟我们现在知道的人类学发展是完全搭不上边啊。然后还有一个也很常被拿来作为辩论的题目，就是创世纪第一章到第二章，这个上帝创造天地的过程，跟我们在科学上已知的这个地球的形成46亿年来的发展就差得很远啊。你不管用什么方法来和谐，就是两者达不到一致。好，所以那在启蒙运动的影响底下，我们现在开始相信理性和科学胜于圣经的权威了。所以呢，就这个我们用科学的，用历史的方式来检视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经文有很多地方站不住脚。那这就让一批人开始质疑圣经的权威。 面对这样的冲击，1978年北美的福音派学者发表了一个芝加哥无误宣言，要强调圣经的权威。那芝加哥无误宣言它是这样说的，大概意思就是说，圣经第一个它在原稿上面是完全无误的，然后呢它在科学在历史所有的层面都是没有错误的。根据这一个芝加哥无误宣言，它的就是说这个宣言的内容，它强调圣经在三种层次上都是准确无误的。第一个，圣经在信仰跟道德上面是没有错误的，也就是说圣经在启示真理、信仰跟伦理标准上面是完全可靠的。第二个，他说圣经的原始文本是没有错误的。为什么要谈原始文本呢？因为我们现在能够接触到的圣经原文都是抄本，那圣经在后世抄写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差错，但是最原始的文稿，就第一份的那个稿子内容是准确无误的。好，这是芝加哥无误宣言第二个。那第三个就是圣经在所有的知识领域都是没有错误的，也就是说只要我们能够找对方法正确的解经，那么圣经在人文跟自然科学领域都没有错误。好，这是芝加哥无误宣言的三点主张。但是呢，这三点主张除了信仰与道德无误这一点，我认为是基督信仰不可动摇的根基之外，后面两点其实非常容易陷入争论和误解。怎么说呢？首先是这一个原始文本，虽然芝加哥无误宣言它声称圣经在原始文本是没有错误的，但是这一件事情其实没有人可以证明，因为我们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办法100%还原所谓的圣经原始文本。相反的，现有的考古证据显示，圣经在早期其实是有好多的文本传统并存，像是在耶稣的时代，主后一世纪，这个主后像我们这个后来有发现这个死海古卷，死海古卷其实才从主前二世纪吧，一直到主后一世纪。那这段时间我们从死海古卷出土的这些圣经抄本，我们就可以发现其实在耶稣的时代是有好多种文本传统并存的。撒玛利亚人读的是一个文本传统，然后爱瑟尼人读的这个圣经跟这个昆兰社群读的圣经，大家读的圣经都不一样。也就是说在其实我们现在从考古回溯，至少在耶稣的时期，其实圣经就已经有多种文本传统在流传，同时间流传，它不是一个单一文本流传的状态。那所以呢，对于圣经这一种特别圣经无误论比较走的比较极端一点，会主张圣经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这样的说法，其实你很难定义到底是哪一本圣经的一点一画不能废去，因为我们有好几种不同版本的圣经。那另外就是圣经它一开始就比如说旧约圣经希伯来文写的，但是后来在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在翻译的过程当中一定会产生意义的流失，因为不可能有两种语言是完全100%对应的，所以翻译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有一些意义的扭曲或者流失，这是翻译无可避免的状况。那如果像我们今天对于华人基督徒来说，我们手上读的都是 中文的圣经。那你说一点一画不能废去，是中文的圣经一点一画不能废去吗？还是希伯来文原文的圣经一点一画不能废去呢？如果是中文的一点一画不能废去，我们除了和合本之外，还有和合本修订版，还有新现代中文译本修订版，还有很多其他的中文译本，那到底是哪一本一点一画不能废去呢？所以这种字句无误的主张其实没有办法成立的。好，那么再来就是历史跟科学的层面上面，圣经是不是无误，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就不同立场的基督徒长期争论的焦点。一方认为这个圣经是人的写作嘛，所以呢一定是反映出古人有限的知识、okay、那也有人说圣经不是人写，圣经是上帝启示的，所以不可能有错误。但不管你是这个站在圣经由人写作的立场，或者圣经由上帝启示的这个立场，其实我们都忽略了一个很关键的事实，就是上帝的启示跟人的回应之间是存在着很复杂的互动。圣经作者不是这个好像上帝讲一句他们就写一句，它不是一个单方面好像口述然后笔录的这一种过程，是上帝透过人类的语言，这个作者他对文化的理解能力当中去渐进的揭露他的启示。加尔文提出了一个神学观点、称之为屈就论。加尔文的屈就论一直说什么呢？上帝屈就人能够理解的方式来传达真理，也就是说对上帝而言，他知不知道这一个世界真实的样貌呢？他当然是知道的，因为他是创造这个世界的神，所以上帝绝对不会出错。 OK， 但是上帝他会不会就把他所有的知识一次完整的启示给人呢？不会。为什么？因为人没有办法理解。就像今天我要对一个幼稚园的小孩来解释某一种复杂的理论，我一定只能够挑他能理解的部分来传达，我不可能讲所有的东西，因为他最后就会听不懂。那这就是加尔文的屈就论。那所以呢，加尔文的屈就论最后一个结论就是说，圣经在地理科学或者历史上因为上帝屈就人的理解，所以可能会产生一些内容的偏差，但是它不影响核心信息的真实，因为上帝屈就人能够理解的方式，它仍然是目的是要传达一个能够使人得救的真理。 OK， 那事实上在面对启蒙运动所带来的冲击，这个圣经高等批判学对圣经内容的质疑的时候，北美福音派的芝加哥无误宣言不是唯一的解答。在当时候，英国跟欧洲的福音派其实大部分是拒绝签署芝加哥无误宣言的，因为他们觉得无误是一个不好的用词，他们用圣经无谬论来表达他们的信仰立场。圣经无误论和圣经无谬论虽然只差了一个字，但是背后的神学逻辑是完全不一样的。北美福音派所主张的圣经无误论认为圣经来自上帝的启示，所以不会有错。这一种逻辑就把圣经的权威建立在没有错误这件事情上。结果是一旦圣经的内容有误，它的权威就瓦解了。所以主张圣经无误论的这一些人就要非常用力的在各式各样经文的细节上想办法去自圆其说，想办法去 主张经文其实是没有错的。当今天经文跟科学已知的事实没有办法和谐的时候，最后就是不要问，只要信。而这个圣经无谬论，英国跟欧洲福音派主张的圣经无谬论，他们认为即使圣经在哲学、科学、历史等等这些层面上有瑕疵，但是圣经内蕴的真理和救恩的启示是真实的，是足以使人得救的。这一种主张就把圣经的权威建立在它蕴含着使人得救的神圣启示上面。这一种正面的表述就跳脱了错跟没有错的二元论，让我们可以从一个更高的层次来理解圣经的权威。英国福音派的这个代表人物，这个 John Stott， 他曾经表达过这样的立场。他说：我因为顺服基督，所以顺服圣经的权柄。当他表达这样的立场，我因为顺服基督，所以顺服圣经的权柄，这一种神学思想就跳脱了这个经文细节跟科学历史的争议，重新聚焦在信仰的核心，就是认识那一位启示自己拯救人类的上帝与主耶稣基督。今天就说到这里，我是郭念平老师，我们下期再会。
只要白昼黑夜任凭你命令，我就有信心把生命交托给你。只要春夏秋冬仍然遵守次序，我就要坚定相信你能力到底。
骤然间暴风雨无法抗拒，大地留下璀璨痕迹。雨过天晴，当阳光再起，生命重新展现奇迹。虽经我流泪哭，暗夜里哭泣，苦难淬炼出真信心。你心事不迁移，你话语永远坚立，从创世到如今掌权柄。秋冬仍然遵守秩序，我就要坚定相信你能